但我是必须听歌，我跑步的时候必须听歌，就是在马拉松的时候必须听歌。
你
我是为了听歌才跑步。
真的吗？
因为是一个再一般的歌，你在马拉松过程中听都觉得挺好听的。
这样的？那你
大家同意 ？OK， 好，我们开始。
真的不给任何的 tips 吗？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面面相觑，我是在追宋指导。面面相觑是一档和我一起认识新朋友的播客栏目，每期会请来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新朋友，和我一起坐下来面对面聊聊他的生活和故事。请通过 Jello 或泛用性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面面相觑。面面相觑的第二十期，我在上海和杨见面。杨老师是一名互联网编辑，我和他在极客上认识，知道他看网球，还是费德勒的球迷，但是没想到见面之后，原来还有更多可以聊的东西。
大家好，欢迎收听面面相觑。我们今天是在上海跟杨老师见面了。
不敢当。
杨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杨。就一般大家也叫我杨，就是这样。
不自称杨老师，那叫杨指导可以吗？
跟你讲不行了，杨老师太多了，我觉得杨老师真的太多了。我昨天跟一个同事聊天，然后我们的聊天里面一共出现了四个杨老师。很奇怪，就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杨老师特别多。
我之前在极客上跟杨老师互动频繁比较多，但是呢，杨老师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面基。
对。
就是让我有点受宠若惊，让我觉得有点荣幸。
是我受宠若惊，第一次面基就可以跟宋指导，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起点太高了，可能就也是最后一次面基。面过我就不用面别人了，就结束了。
可以了，宋指导放话在这里了。
为什么之前没有面基过？
好像猜到你会问这个问题。我可能不太
要回答社，我因为我社恐。
我有想过，但我觉得这个回答不太负责任。
我们节目十个嘉宾有九个是社恐，对，所以
对，所以我其实还蛮惊奇，安娜金她其实，我一开始对她的印象会是一个可能也是蛮社恐，或者是就不太会在线下有那么多的，就是线下的跟网友见面这样的一个人嘛。但我觉得就是不是极客有提供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魅力或者价值，就是让我们这样一些人可能会有一些去尝试去走出一个舒适区也好，或者是就是去换一种方式嘛，就。可能可以去做一些尝试吧，但我之前没有面基是因为我还是不想走出舒适区吧，我没有那么强的要线下社交的需求。
但是见网友这个事儿有吗？之前就其他的 app 有吗？
只有一个平台，
豆瓣。
对，也是很早很早，大概十年之前吧。对，又好像给了一些信息。
我感觉我用豆瓣就已经很多年没有认真的去用了。我曾经一度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还算是2010年之前用的还比较多，广播呀什么这些相册呀，我传了好多相册的什么的，然后那个也还真的会去写一些什么影评剧评之类的，会去写，后来就不会写了。你写了也没什么人看。
是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豆瓣整体都比较佛系吧，我自己觉得也是这样子。但这个佛系其实对于早期的很多用户来讲是一个，反而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点。因为豆瓣很多用户真的是很社恐，然后就是其实会比较抵抗这种很怎么讲，
有企图心
就是怎么讲，我觉得很运营的一些动作其实是比较抵触和反抗的。然后豆瓣的本身的工作人员也是 没有那么的去推崇这样的一些东西、
嗯、
包括我觉得阿北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所以就是其实最上层的意志就是这样子的话，你推到下面去一样的就是呈现出来，就是豆瓣整体都是比较佛系的，就是
但是他还能一直存活下去是吧，也不可能说就没有了、
啊、他还是
反而这样能长对吧，反而这样活得长、
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看特别激动是吧，或者特别那个有企图心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或者一些地方吧，
嗯，
或者一些人甚至是吧，
嗯，
一般都是消失的也快。
嗯，
我去年那个咱们搞那个就是极客搞那个跨年的活动的时候，当时在那聊，我就说我已经工作七年了到现在为止，但是我很少说我工作的事儿，有很多同事都会在朋友圈里发今天加班是吧，或者今天干什么，或者宣传自己公司什么的，我说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然后呢七年下来之后，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体会是经常发这些的人，或者经常表忠心的人，经常觉得自己啊特别喜欢公司，特别特别特别忠诚的人，愿意把这些挂在嘴边的人就往往很快就走了，就这些人反而不忠诚是吧，就真正忠诚的人是我们这些佛系的人，我们不说但是我们会一直在这儿啊。
嗯，这样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我还蛮好奇的，你会用朋友圈吗？
我不用。
你的不用是指不看也不发，
就没有那个入口
啊？可以
啊。
那你比我更积极一点，我是
你可以看是吧？
我也把那个入口给关掉了，但我有的时候会特定的人想可能了解他最近一些情况的话，
嗯、
我会翻一下他的
相册。
对。
嗯
嗯，然后也不排除有的时候因为工作需要，我会把朋友圈的入口再打开。对，工作需要。嗯，但整体来讲，我就是也是跟你差不多吧，就基本上是不太用这个产品。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包括平时生活中也是，我觉得有些人特别的，就你说特别运营，或者特别的，你一看就知道的啊，他是很努力，甚至或者很积极的人，我就不是特别的喜欢。就是你太积极了，我很佩服，我很敬佩，不错，向你学习是吧？
嗯。
但是我不会成为那样的人，
嗯、
或者我觉得我可能没法跟你做真正做朋友。
嗯。
我觉得这跟前面刚才说，是说德约科维奇还是说纳达尔类似吧？就你真的很努力，是因为你太努力了，所以不喜欢你。
嗯。有
或者因为你显得太努力了。我们不能说费德勒不努力，
对，
但是他很优雅是吧，他看起来并不费力对吧，
effortless，
哎
对
effortless，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
嗯，
但你要说特别是一个励志明星是吧，出身贫寒是吧，然后经过千辛万苦各种伤痛挺过来的人，
嗯，
我好像就不是那么喜欢。
而且是因为除了努力之外没有看到其他的特别闪耀放光的，比如说像天分或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你会觉得说哦，他拥有的是不是只有努力，但其实努力这件事情也很难了，所以会有对他就是会有敬佩嘛。
对，
嗯，
但你会想还不是靠努力对吧，
对，那这个事情投射到自己身上，你也会发现其实努力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
对，是很具体的地方。
对啊对啊，你努力一下是吧，你自己试一试是吧。
对，
但是随着见的多了是吧，以及自己遇到的这种糟心事多了或者失败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努力的人也不错是吧，就开，所以说我就包括对纳达尔之类的、
嗯、
我觉得哎呀，你看人家一直挺立在这儿，这也不容易。
是的、
嗯、但是没法像有天分的人那么喜欢是吧，不可能到那个程度、
嗯、就是如果天分和努力两个东西同样摆在你面前的话，天分好像总是能更加吸引我一些，就是那个东西总是更闪耀，那努力就会在他面前就变得更次一点，但如果他没有天分只有努力的话，那其实他已经是很好的了，只是他就是差了一点的感觉、
嗯、你的声音还蛮不错的，你之前有录过这种？
我大学的时候是
广播台
的，但我是在里面混的，就是录体育节目，就没有人听的体育节目这种。录广播还是挺有意思的，就如果之前没有这种经历的话，去我觉得体验一次其实挺好的。
你是听广播的人吗？
不是，我是一个，我怎么讲？我是看视频类的内容会更多一点，从小到大都是
看电视是吧？
啊、嗯，小时候是就是
电视
、嗯、电视重度患者，对，啊、嗯，看了非常多的 TVB。
OK，
嗯，所以你是从小到大是听广播听的
多？我听广播听的多。就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是我去香港之前没看过 TVB， 所以但我知道很多人对 TVB 是有情节的嘛，但是我是就没看过。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会看很多的 TVB， 包括现在对香港或者说对 TVB 有蛮重的这种情节情怀，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当地的电视台它其实引入了很多的这种节目嘛、
嗯、
所以你就导致说你从小到大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接触到你能唯一能通过媒介接触到的这种内容就是这些东西的话、
嗯、
那其实它对你之后的影响肯定是会很大的、
嗯、
然后就这个除了影视节目以外，我上次还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到，就其实像我那个年纪的人对 F1 和网球这两个运动，其实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好像聚集了蛮多的这种粉丝的，尤其是女粉丝。
嗯，
然后我们后来想为什么，然后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强的那种这种球迷聚在一起、
嗯、
或者说是就是车迷聚在一起的感觉了。我觉得因为是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它就是一直在就说过有在播这些节目嘛、
嗯、
所以你当时能接触到的这种娱乐性的体育性的赛事就是这些的话，就是你在那个时间段就是能接触到的东西是这些，所以你之后会变成了这个运动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受众、
嗯、
那随之往后可能这些主流的这种电视频道他已经不再去采买这些版权了，那其实后面的人他接触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了，就 ACG 啊或者其他的互联网上那么多的内容，其实所以运动可能这种体育赛事来说就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文化，会影响到现在的一些人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电视去消费内容现在我觉得只有体育比赛直播肯定是要看电视的嘛、
嗯、
对吧
对、
嗯、其他的可能会有些电视剧可能会首播会在某个电视台，也许会这样。
嗯，
其他的新闻没有人去看，我觉得。
嗯，
我不知道新闻联播有没有这个收视率的调查。
KPI
肯定，我觉得现在肯定已经很不行了。
嗯，有注意到，就上个月的时候，其实微博上面，包括其实抖音上面，有很多的，就是这些主播，他们其实会在这些频道上面去做一些更偏新闻联播以外这种偏周边向的更娱乐性强的这种片段嘛，其实还是在这个大 IP 下的嘛，因为他们的身份就是说新闻联播的主播或者怎么样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他们做内容的方式可能也是在做一些转变嘛，肯定是往流量大的地方走，门槛量大的地方走。嗯，但是总体来讲这种就是大家都懂的。嗯，
你看 F1 吗？你不看 F1？
以前看。我觉得很奇怪的很特别的一点是，我觉得好像 F1 的就是女受众跟网球的球迷就是重合度很高。
是吗？
我那个时候是这种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还是蛮重度的网球迷嘛，然后其实会跟一些费德勒球迷聚会什么的、
嗯、
然后就会发现
他们全都喜欢莱科宁是吧？
都有吧，就是还是那主流几个嘛。
舒马赫是吧？
舒马赫倒没有，那我们那个时候应该好像就是莱克宁是蛮多的。对，
阿隆索
也不是，汉密尔顿还是有
的。汉密尔顿还有阿隆索，因为太拉丁了是吧，没法。
维特
啊，那肯定就这一挂的嘛，对吧？
对啊对啊、嗯、就是女生肯定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典型的会喜欢的。
当然这个话不太合适，但现在也可以这么说了，没关系，就女生比如看足球，
嗯，
也是看人嘛，对吧？很多很多很多女球迷
会啊，会看人的。我觉得很正常，就是看脸这件事情其实对男生女生都 work 的呀，只是说因为踢足球的大多数是，我要政治不正确，大多数都是男性，然后你男性的颜值对男性的吸引力
就不是那么高。
对啊、
嗯、
但是如果你是看一个什么 Produce 101或者是你看什么创造101、
嗯、
那男生不是还是会看脸吗？就是颜值的吸引力对男生女生都是有效果的呀。
嗯但那不是嗯，怎么讲，就是如果你是选秀节目的话是吧，
嗯，
那选的就是脸啊。当然也有唱功，也有那其他东西嘛，但是脸很重要嘛，对吧？
嗯，
但是踢球你不是靠脸踢球啊，对吧？或者你体育运动不是靠脸运动呀，对吧？
嗯，
但是如果都差不多都很好是吧，十家选手里面他长得好看，那肯定是容易出挑嘛，对吧？
对、
嗯、所以就是女生会像 F1 像网球都是单人运动嘛，
嗯，
多数都是单人运动了， 就更容易去喜欢某个选手。但是你像足球，因为就人比较多嘛，嗯，我觉得可能会跟这有关，也许。
我们不太了解足球的，就是女球迷是什么样子，
嗯，
但是单人运动的话，可能会有你刚刚说的那个因素在，我觉得。但你觉得纳达尔算纳达尔的颜值是在你
的
审美体系里面是可以的
吗？不在，他完全不是靠颜值啊。
对啊，那
但是他的粉丝也很多。
对啊，
嗯，
他粉丝也很多啊。
但他的脸你能 get 吗？
完全不能，他完全是我最不能 get 的类型。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豆黑，然后
我懂，我也是豆黑。
对对对，但不是只黑他的颜值啦，就他的雷点不是仅仅颜值而已。
但是我反正这几年就开始对他的，
嗯，
从一个豆黑，
嗯，
转到路人，然后现在有点粉了已经。
我可能在往路人的路上
啊，还没到路人呢。
我
他都这样了，你为什么还黑啊？
嗯，因为他比较踩我雷的是，我不太喜欢他在球场上面，就他
小动作
啊，不是小动作，
嗯，
就是他的这种非常粗暴的这种击球的技术或者是打法，就是完全不能欣赏的一种类型。
嗯，
对。
但是客观上讲，你是服气的，对吧？
服气啊，就不同的类型嘛。
嗯。
对，只是那个类型我比较雷而已，所以我会比较抗拒我要去喜欢他这件事情。
嗯
嗯，
费德勒的球迷是吧？费德勒的这多年球迷对吧，
嗯，
其他的还有别人吗？比如阿菲尼会喜欢谁？
维特尔。
OK。
莱克尼我还好。
嗯
也没有那么 F1 我整体就还好吧，没有说特别喜欢的。
足球有吗？
嗯，我以前喜欢卡卡。
OK。
对，
球队有吗？
球队啊，有一段时间比较喜欢拜仁吧。
啊，我曾经是拜仁球迷，好早以前。
好早以前
啊，就是上个世纪。
那是好早了。
2001年他拿了一次欧冠嘛。对，拿完那次欧冠之后我就不太看他们了。
为什么？
我发现我不会特别喜欢那种王者球队，你知道，就特别厉害那种球队。我喜欢上拜仁是因为当时他们常年不如多特蒙德。97年的时候，多特蒙德是欧冠冠军，然后拜仁应该是联赛第二，就他始终是一个第二的身份在出现。然后到后来他变得开始就统治地位了，我就没有那么喜欢了。
这个点很有意思，
嗯，
就是不那么喜欢王者。
嗯，
因为我了解到的，其实有很多人喜欢费德勒，是因为费德勒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王者气质的球手嘛。然后，而且他是狮子座，我觉得狮子座就是很有这种王者的气质。然后我认识有一些他的球迷，就是很喜欢这样的男性的形象，就包括他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就是也会倾向于选那种很有王者气质的人。所以
我成为费德勒球迷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就是其他的项目的这种王者绝对统治地位的人，我好像没有哪个案例是我会喜欢他的，但是费德勒是非常例外的。嗯，
你是在什么时候喜欢费德勒的？
2008年吧。
哎，那你还比我晚一点。我可能是在算他最巅峰的时候吧，就可能是我觉得应该是05到05、06那个时候应该是最巅峰的时候。
嗯，对，
那个时候就是喜欢的。然后其实到你是从那个巅峰的时候爱上他的，他确实那个时候是最好的状态，对吧？
那但是08年输了呀。
嗯，然后他自此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各种的，
因为那几个人上来了，对，
嗯，
对
对，所以其实其实对球迷来说，就是你在他最好的时候爱上他，这很合理很正常嘛。
嗯，
然后你就是，但其实这个时间没有维持多久，然后他就开始滑坡，
对，
然后你又看到他滑坡以后，然后又经历过各种，然后又可以再回到这样的一个王者的一个统治地位，
嗯，
就是这个人本身真的是。对，而且他在我可能在成长阶段，所以他这样的一个人的形象，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对于一个人他后面的一些价值观也是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的，但是这个东西很难说清楚。
嗯
嗯，
我当时因为我们大学同学有人不喜欢费德勒的原因是因为他太强了，
嗯，
就是他什么都赢，大概就是07、08那会儿吧。然后他特别喜欢罗迪克。
啊、哦，罗迪克我也喜欢，
罗迪克我也喜欢，
嗯、
所以而且我喜欢罗迪克是因为他确实赢不了，所以我喜欢他，是吧？就是这个点。然后，但是确实在费德勒之前呢，我没有哪个网球球手我是真正的喜欢，或者是他的球迷没有的，但只有费德勒是就算是他的球迷。2008年的时候，当时他北京奥运会，他来北京，
嗯，
然后当时我是在北京奥运会做志愿者，当时还没开幕的时候，他在那练球，然后我们一帮人去看，当时看，哎，打的真是好啊，因为没有就现场看过嘛，然后第一次看现场打的真好，因为当时我是2007年左右的时候才学的网球，就才开始自己打，
嗯，
就是当你打了网球之后，你才懂得说。这个确实好看，这个确实美，这么打确实是吸引人。
所以你是在自己学了，然后并且去练习了网球以后，才更加
喜欢网球。就其实之前都网球不是太看，就不会看那种整场网球比赛，太长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比赛？但是足球我从很小就开始看，但是网球不是的。所以之前，但是你说高手桑普拉斯、阿加西什么的都知道，但是没有认真看过。但是我学了网球之后。
嗯，
就是2007年左右的时候学了网球之后，发现哎，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然后呢，一看哇，群星闪耀是吧？四大天王，真精彩这样。然后后来又因为我去当时去英国念书，念研究生，然后去那个温布尔登看了几次现场。
天哪！
就觉得哇，简直是这世界上最好的运动了。
我觉得你跟网球的渊源还挺深的，就是正好因为几个比较重要的节点，你正好都有去现场看嘛。
对。
我觉得这个很棒，
但唯一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现场看过费德勒打比赛，就没有看过他的比赛。之前那次看他一次训练，但是比赛他的票都很难买，就是像如果在温布尔登打比赛的话，就是很难买。
对，
其他几个人都看过，那个就是剩下那三大都看过，这样。
所以现在还是他有那么多球迷的原因，也是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到了这样的一个是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过来，你还是能在他的比赛中找到非常惊艳的这种。落球点也好，或是这种击球术也好，
嗯，
就是这个，就是太让人惊叹了。就是这个人真的太伟大了。
但你还会觉得，如果他在打大满贯的时候，你还希望他拿冠军，或者你觉得，或者你觉得他还可能拿吗？
我觉得可能吧。
嗯
嗯，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事情就说来也话长。他那个时候参加2012年奥运会，不是没有拿。
嗯
没有拿冠军嘛，
嗯，
当时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已经不抱希望说他不太可能再参加2016年的奥运会了，就大家都是很绝望，就觉得他肯定是这4年之间是要退役的，然后就后来就是没有想到就是怎么会能够不仅参加了那个2016年的那个奥运会，而且就2016年那个温网那次不是就是受伤退赛了嘛，
嗯，
然后还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复出之后再拿大满贯的冠军，就这个是就没有人对这个抱有任何的预期，所以就是其实那些多出来的就是肯定是让人开心和振奋的嘛，
嗯。
我觉得这种看体育赛事对于这种数字的那种增长的渴望。我觉得是很直接和合理的，你一定是会希望他能够在这个王者的地位上面更加的去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嘛，就是从记录上面，然后让他时间会变得更长，然后数字可能再更大。我反正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并不排斥说渴望他在各种记录上面能够再保护那个再加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如果某一天被纳达尔超过了，你会觉得不开心吗？
超过那一下应该是有点不爽的吧，毕竟大满贯好像也已经
差一个了，是吧？
对，就只差一个了，那也还好吧。就是现在对于纳达尔的接受度就是到这个情况，就是也无所谓，就是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新秀出来嘛，所以你会就整体你在就是跳脱开两个单独的运动员去看这个运动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运动都没有什么新鲜的人物出来，让你给你一些新鲜的不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那我能看的就是最好的就是这两个了，那他们俩谁好又有什么差呢？嗯，
但如果超过的话，那你的历史地位肯定就没有了嘛，对吧？就是
也不能这么说吧，毕竟费德勒拥有的历史第一的东西太多了，维度太多了，
嗯，
就是一个大满贯，
就是可以在其他地方找补一下，是吧？
找补吧，是就找补就可以了。对，总是能够找一些自我安慰吧。嗯
嗯，就我觉得。刚才跟你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有的时候想，如果费德勒当年没有 回来，没有 come back， 就没有从那个状态中恢复过来，然后又和达达尔一块儿，
嗯，
在这个网坛最高的位置上停留。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也挺好的。我突然觉得，我觉得不知道这种心态是什么心态啊，就是我觉得，如果他是一个，甚至他的记录被打破，他的故事结束了，好像也挺好的。我觉得这可能跟我，包括说我可能一开始不是说喜欢王者嘛，是吧？
嗯，
喜欢那些失败者嘛，是吧？
嗯，
或者没有那么强的人，或者有些遗憾的人，
嗯，
可能是来源，也许来源于同一种心态。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因为可能会比较真实，可能会让我觉得，但费德勒确实已经是天王了，已经是神了，对吧？但如果他有那么点缺憾的话，可能会显得更加真实一点。我觉得可能也许是来源于这种心态，就是我有的时候，比如我看到说纳达尔又拿了一个大满贯，费德勒呢第三轮被淘汰，即告淘汰是吧，被打回去了，那一瞬间我可能去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开心。对，但当然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个事儿，就我突然觉得我非常短的一瞬间，但是很快我又恢复理智了，是吧？我是费德勒球迷啊，是吧？我怎么能这么想呢？
你对自我的要求比较高，球迷身份有点要求高，我都没有这么。
但是我当时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在那种时刻的时候，那一瞬间，那一当下，我觉得也挺好的。嗯，
那你其他的喜欢的运动员或者是球队，有给你带来这种感受的话，有象征类似的感受吗？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足球，自从拜仁之后，我就开始喜欢托纳姆热刺。我喜欢热刺的原因呢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强，他拿不了冠军，甚至当时进不了前四，就属于一直在中游的位置。但是他本身踢得很好看，风格也比较就偏进攻型的嘛，啊，然后在伦敦衣服也比较好看，我觉得就是配色比较好看，白的嘛。然后但是对于这支球队的成绩上讲，他成绩很差，上一次拿冠军应该是1961年联赛冠军，之后就没有拿过联赛冠军。追这样的球队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如果赢了你会很开心，他如果输了也可以没关系，就他不会对你的生活有太多的影响。你如果是一支黄萨人是吧，皇马拜仁巴萨拜仁，你就得拿冠军啊，你如果输了一场球的话，你就生气啊这种。所以喜欢这种球队，你其实预期很低，放低预期之后的，得到的快乐可能会更加稳定一点，这是一个。再一个是呢，就是他如果有机会去到，比如像上赛季他打欧冠决赛去了，那就会觉得你这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机会。那这样的时候，这种快感是你追皇马巴萨拜仁永远得不到的，不可能得到的。当时我去看了，去把那里看了场决赛，热刺跟利物浦的比赛，当时费了千辛万苦，我也因为那会儿不能请假，然后我就周五晚上从香港飞到马德里，马德里当地时间早晨8点钟到，晚上8点钟看球，看完球之后，然后赶紧去机场又飞回来，周一早上上班这样。但是那个周末的过程呢，当然你肯定是希望他去拿冠军嘛，因为你知道他永远拿不到，这或者没有，很难有这种机会，至少我有生之年暂时还往以前看是没有的，往后看呢我觉得可能也很难。所以这种时候一旦万一拿了冠军你不在现场很可惜嘛，对吧？但是他确实输了，0-1输了，输得很窝囊。我会想输了可能更好，就那一瞬间我可能觉得，当然赢了特别好是吧，但是输了好像也不错，甚至可能会更好。但这种东西我觉得很难去解释，就是一个我是球迷了，我可能追着球队十几年，我为了这个夜晚，为了这场比赛，我飞了可能10000公里过去，去现场看，目睹了一场失败，什么都没有回来了的感觉，可能会比说我去现场见证他登上欧洲之巅的感觉可能更好。我不知道这是一个，
那他 他梳的漂亮和梳的窝囊这件事情
不重要，
不重要，
就是他，但是梳的这事很重要，嗯，就是他没拿到，嗯，而且还有一个体验是因为我会觉得他，我去以及就是去之前以及在现场的时候，甚至回来整个过程中贯穿我的一个固定的观点是，我觉得他不配这个冠军，就热刺不配这个冠军。我当时跟我一块去，有另外一个也是热刺球迷一块去的时候，我在现场我跟他说，我说今天这冠军还是要赢最好的是吧？咱们偷一冠军回来是吧？因为我觉得不配，他特别不开心。你怎么能你支持这个球队，你怎么能觉得他不配得冠军呢？我说他确实不配啊，他放眼欧洲比他强的队多了。如果拿到这冠军的话，就是很侥幸啊，就是前面因为半决赛对手也不强，然后前面最后时刻什么反败为胜，全都是靠运气来的。但是我会觉得，因为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就是不配的呀。
所以这样的一支球队，如果最后拿了冠军，他得给你带来的那种愉悦和欣喜，是其实是会远远大于，比如说拜仁或者巴萨拿了相同的冠军的，是吗？
嗯。
但他概率更小嘛？
嗯，但你不能说一开始喜欢他是为了等着十年之后这一刻，
嗯，
因为你没法预测，你很有可能一辈子就我觉得他再不会进决赛了，没可能的，哪有说什么天时地利？就包括莱斯特城，你知道英超那个那时候，莱斯特城一六年的时候，
嗯，
他是一支刚刚升到英超的球队，
我知道，
然后拿了冠军，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第二遍了，就我们有生之年不会再看到了。
嗯，
那他的球迷什么感觉？如果不是他球迷的话，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嗯，
但你喜欢就是喜欢嘛，就是我自己的喜欢就是最重要的嘛。
对啊，
嗯。所以你看世界杯的时候，你的主队会是英国队吗？
我之前是德国队，因为之前选拜仁。然后
但德国队是很强的队啊，传统意义上的强队
啊。对对，而且我喜欢德国队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我还小。就是我还没有对这种审美，这种病态的审美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会喜欢德国队，是因为96年的时候他们拿了欧洲杯冠军，我就很喜欢这支队，而且他是一个到最后所有人都伤了，没什么替补可换了的非常不利的状态下拿了冠军，我觉得啊，德意志是吧，坚强的意志，还可以反败为胜，这种我很喜欢他。随着时间推移之后。因为德国队喜欢拜仁，可能金哥应该先喜欢德国队，后喜欢拜仁的。就我第一套球衣是德国队的球衣，然后呢，会开始喜欢拜仁，不那么喜欢拜仁了，喜欢热刺了。喜欢热刺之后呢，开始喜欢英格兰。
嗯，
他是这样过来的。
因为我觉得英格兰更像你刚刚说的，就是
惨，是吧？
对，但我就是喜欢，就是这种感觉。
这好像是很，这很奇怪的一种心理，因为多数球迷还是，也不能说就很多球迷是那种。赢球迷嘛，对吧？我赢，我冠军，我才喜欢的。
但你在生活里面其实也有很多东西，你不一定喜欢的那个是最好的呀。就是大众审美下面最好的，或者说是从一些客观的条件评判上面，它就是最强最好那个，它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个。
对，
只是默认。
所以我其实之前有那个，我之前做那播客叫看球者说，就聊足球的事儿。
嗯，
我当时用了大概两期节目聊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怎么喜欢上一支球队的，有很多原因，有的人是因为比如说他家住在那儿，就是你是上海人，你可能就喜欢申花或者喜欢上港这样，
嗯，
所谓的这种所属，或者是因为你父亲喜欢这个队，然后你也继承一下这样，嗯，然后有的人是因为夺冠了，有的人因为踢得好看，有的人因为某个人，比如说因为喜欢卡卡所以喜欢 AC 米兰，对吧？有可能这样，就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然后当时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是怎么喜欢这支球队的，然后紧接着下一期的主题就是我们是为什么又不喜欢这支球队了，就是脱粉的过程。
所以是很多足球迷都会有就是换主队的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不多，
就我印象中也是，好像身边的大多数球迷基本上可能8年以上都是可能追随的是某一支队，
嗯，
就即便是主帅换或者是里面的球员怎么样更替，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追随的是一支队伍的，
嗯，因为你脱粉一支球队的难度还挺大的，就不像脱粉一个人，你要是喜欢某个人然后突然不喜欢他了，这个很容易其实，对吧？
啊，
对吧？他如果他突然有了一个丑闻是吧，你可能就不喜欢他了，就原来这样的人是吧。但是足球的话，你他一个队就很难有这种颠覆的时候，对吧？除非你可能因为卡卡喜欢 AC 米兰，他卡卡不在 AC 米兰了，你可能就不喜欢他了。
啊，
这种原因是有的。
我其实不太关注这种集体运动，我基本上从小就在会喜欢的都是更个人运动的，比如说斯诺克可能以前也小时候会看一点，然后 F1 也好网球也好都是比较个人运动的，不太看这种集体的。
个人运动还有什么？乒乓球有吗？
乒乓球倒不太看。对，游泳算吗？游泳我还挺喜欢看的，这种竞技运动。
游泳的看点在哪儿啊？
不知道，也没有经常看吧，只是有的啊，花样滑冰会看。
啊，
对，
羽生结弦是吧？
那倒也没有，只是会看这种比赛，但没有特别喜欢的，没有那么深入的爱某一个。
游泳是谁啊？菲尔普斯。
嗯，对。
啊，真的吗？
是的。
哦，
是的。啊，在之前是索普。
啊，索啊。很合理，很合理，很合理。
为什么合理？
很合理。
统治者吗？
不是，就是对，就这一，这都是一挂的，就这些人都是一挂的。
但我们难以把它描述出来嘛，是他的那个共性是
白人，阿尔法没有，对吧？
怎么就白人也变成共性了？我好像很少有，我其实也不太喜欢汉密尔顿。
啊，
有一个原因有可能就是
有点黑了，是
有点黑了。对，
杨老师人设垮塌。
我非常政治不正确的一个人。我觉得上期你跟安娜金聊那期节目里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就是我不记得是不是你们俩聊的了，就是在社交网络上就真诚的去分享的生活或是自己的想法，就还挺可贵的吧。我不太记得是不是你说了，可能是别的地方听到的。然后我觉得真诚在社交网络上面太可贵了，而且其实很难得吧。就趣味的一些东西，趣人格的东西。
对， 我有时候能看到有些人可能在做一些尝试，就是他在做一些故意去颠覆自己的一些人设的动作。能看得出来。当然我觉得不一定需要去刻意的这么做吧。反正我能做的事就是那我说点别的，别老是说同一个事儿。
你现在对粉丝有什么当然就是可能在几个月之前了，对，现在讲这个也没有意义。就之前会有对于粉丝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想要去就涨粉之类的，会有这样的一个？
现在也可以涨粉啊，有在涨的，现在有在涨。
就是会去追求这个粉丝的上涨吗？
涨了当然好。但是呢就是因为长得比较慢，所以你也不好
佛系了，
也不好有太高的预期。
嗯，
因为其实你也知道发什么东西会更多人关注，这是对吧？
啊，
就是一些简单的运营策略是吧？小撇步大家都知道对吧？但是也没必要吧，就不一定需要多了又怎么样对吧？反而是就你说的，反而是可能把自己给绑住了，你到最后变成一个迎合粉丝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不太好。
那我觉得那一个瞬间，就是你也知道你发什么会涨粉，但是你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那是，对，
我觉得那个很重要。
就是自由嘛，那就是自由嘛。
对，
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做嘛。
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很宝贵。
整个这期就是非常佛系的一期，
佛系
就是很佛系的一期，然后。鄙视努力是吧？鄙视运营，鄙视企图心，鄙视黑人，不能再说了。
没有鄙视，
没有鄙视黑人是吧？
在这里郑重声明。
为什么不喜欢黑人呢？运动员泰格伍兹不喜欢吗？
不太信。
篮球不看是吧？
哎，篮球我看哎。
篮球就是。
哎，那就是真的是我选大师。可以可以，
简直了，
简直了，
我这耳机都掉了，
我
天。
我现在比较 racist。
你这
你 是有共性的。
对啊，就
很合理，我
想很合理，很合理。
我现在要想一个，我有没有？我一定要想一个能够让我缓冲一下，我要回到政治正确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其他的就是演员，或者其他的一些喜欢的、
啊。但是女生演员，其实我喜欢很多的这种，我喜欢吴珊卓这样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华裔脸，我很喜欢，就包括像华丽这样子、
啊。这不是黑人
，sorry， 真的不会有。我想一下黑人哦，这好难想哦，没有，真的没有，嗯，我真的很 racist， 嗯。但我没有所谓的白人崇拜，
嗯，
我知道有一些人是有白人崇拜的。
你是属于那种不说自己白人崇拜的白人崇拜，你的白人崇拜是在潜意识里边潜移默化的，
可能是的、嗯，有可能吧。我觉得可能这期节目录完了，我也想不出一个我喜欢的黑人的形象，嗯，
奥巴马不行，
不太，还真没有，
还真没有。特松家怎么样？
嗯，不行，
那人挺有意思的，
就很可爱啊、嗯，很可爱，但就还好吧，还好。能不能跳出运动员这个框架？
可以，其他的演员、歌手、
歌手啊，
嗯，
也不是黑人吧？就 Beyonce 算吗
？Beyonce 当然黑人了。
对啊，
嗯，
那就算啊。
但是那不一样
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就不一样了？你 Beyonce
才华出众是吧？就是钦佩他的才华是吧？唱的确实好对吧？但是不是那种，
但他的形象我也很 OK 啊。我觉得他形象我很 OK 啊。我觉得巧克力肤色就是女生，如果是巧克力肤色的话是很吸引我的。
男生不行，就是
男生不行，
还是说男性的问题嘛？就是你白人，还是男性就完了，no 是吧？对。
就是我想象中的都是很黑很纯的很黑很黑的，对。但是如果是肤色偏黑，这个是两种话题了，对吧
？OK OK， 你就不要把你的政治不正确继续扩大到另外一个程度，你不要这样了就可以了。
嗯，我没有 racist， 我只是有我的偏好而已。
对对
对,
对。对就没有讨厌了是吧？
对对，因为白人崇拜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
嗯，
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很白人崇拜的。
你会把一个人的聪明看得很高吗？
会
是吧？
很高很高，是最高的，
对吧？
嗯，
包括像纳什也是，
嗯，
贝多勒也是，包括维泰尔也是，虽然是白人男性是吧？
嗯，
但是不是靠力量。
嗯，
多数都是靠脑子的这种人设的这种角色。
嗯
嗯，比如说，假如说你看橄榄球的话，当然你可能不看，你会喜欢四分卫嘛，对吧？那个人是个组织者，其实就是纳什一样的。
嗯
嗯，包括卡卡也是，你看，巴西人都是白人。
有一些。你经过这期节目，我对自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嗯，更真实的了解自我。
嗯，聪明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刚刚想说的是，我知道你微博上面有那三个词嘛？
嗯、上次跟安娜金也聊这个问题。对，
对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想一下，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排序？
嗯、
就聪明应该是第一位的，
嗯、
然后后面两个
已经忘了。
没有，对、
嗯，
因为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情况，是因为我觉得聪明它可能包含了很多东西、
嗯，
它有可能把我后面本来应该放在二三位的东西已经纳入这个里面了，
嗯、
有可能是在我的标准里面，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情况，
嗯、
啊，因为它太抽象太泛了嘛，
嗯、
啊，所以它可能涵盖很多东西了，嗯。
本来二三位的是什么？
幽默吧，
嗯，
啊，不是有趣。幽默我觉得是
有趣这个词是不是已经被用太泛了
当然是所以所有词被泛化的用了以后大家都会贬值吧啊，然后我觉得幽默而且幽默会更具体一点我自己觉得聪明幽默 真诚，可能是新加的一个词。
我就是这我的三个词其中之一嘛。
啊，行，
新加了。
啊，真诚，因为真诚可能不太说那么就是不放在聪明这个里面。啊，真诚吧，如果是一定是三个词的话，可能是这样子的。
真诚太难。
很难，因为你不太需要，我觉得生活中不太需要绝对的真诚是吧？
需要聪明的真诚是吧？
啊，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我觉得有一些道理的，善意的真诚，善意的谎言也是一种。
但是你打了折的真诚还是真诚吗？不是真诚吗？
真诚可能还是你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吧。你感受到的那个东西，你以你感受到的为准，不是一个上帝视角来判断说是真或假，
所以可能还是看出发点。如果出发点是好的话，有一些动作上的偏差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哎，今年的《面面相觑》第一季的主题就是这个事儿：如何变成一个真诚的人。我觉得很多期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就是至少我可能在想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或者困扰我的，或者我想去讨论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包括从一开始说什么基金坦诚啊这些事情，也是一个我自认为不是一个真诚的人。那我
真的吗？
我如果变成一个真诚的人，对，
我刚想问你这个问题，你觉得你是足够真诚的人吗？
不是。
那你觉得如果100分的话，你给自己的真诚打多少分？
谁是100分呢？真诚这事儿有标准吗？或者真诚这事儿有模范吗？谁是特别真诚的人？
所以他难讲嘛，就是如果他都没有一个很客观的标准的话，
有个真诚模范吗？谁是特别真诚的人？就人也行，真人也行，角色也行，都可以。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挺真诚的。因为有一件，我今年有想通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 KOL 也好，网红也好，就讲一些东西嘛，你会觉得说他可能是一种很运营式的在吹捧某一个东西，但后来接触下来发现他就是真心的觉得这个好，真心的喜欢，只是因为说他的这种描述的方式也好，或者说他就是褒奖的这个东西也好，其实你并不能接受，所以我觉得他不够真诚。但这我不知道这跟真诚有没有关系啊？但这是我今年想通的一件事情，就他确实是很多时候是真心实意的在讲出他自己的观点也好，对一件事物进行褒奖或者是怎么讲，批评也好，他就是很在真诚的讲自己的一些想法。但他对他是自己是足够真诚的，只是他的这个真诚可能对你而言不受用，所以可能我就觉得他不真诚了。我今年发现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上改变吧。其实很多人在就是讲的时候，他就是很真诚的面对自己的。
你是真诚的人吗？
我吗？我应该还算真诚的人吧，所以我也不太想多讲话。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你判断别人是否真诚，是有点 tricky 的，或者说有点难的。
难的。
因为你毕竟不是那个人嘛，对吧？就有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否真诚面对自己了，是否坦诚面对自己了，这个事儿是可以判断的，对吧？因为如果这事儿你都判断不了的话，那你实在是不真诚的人，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人给你很真诚的感觉，我会觉得比如说好多极友极客的很多极友是吧，都是蛮真诚的是吧，线下聊天都很开心，但是这就是真诚吗？好像也不一定。对，就真诚这个事儿就变成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选择相信他是真诚的，那他就是真诚的。
对，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个难点在你这里。
对，
就是你选择相信他是真诚的，他就是真诚的，就是你不相信呢，他就是过不了你这一关了。就其实难点永远在你这里，要放过自己。
对吧？放过自己，我的有点难。
因为决定权在你这里。
对，
不是别人要怎么样，而是我选不愿我愿不愿意相信他是真诚的。
这就跟其实这就跟说喜欢一支球队或者喜欢一个人是一样的，就你说服自己之后，这事儿就成了，对吧？你自己相信，你确实喜欢他才行。
嗯，对。
如果是有一些非常明确的标准，交到框框去往上对的话，反而好像就不行了。没有任何的事物或者人是经不起这样去对的。
嗯，太难了，
太难了。你现在签名太难了，是吧？
太难了，对，真是太难了。我有一天跟一些老师们，真的老师们交流，就那天我感觉我微信上面大概有讲了不下十句，太难了。
你是一个丧的人吗？
我也问过自己，也问过朋友这个问题，然后我对我自己的评价是有一点丧，但也没有一直都很丧。然后我朋友好像觉得我没有很丧。
那你这说那么多太难了，你就是挺丧的，
是吧？
你会觉得如果这事儿不是很难，但是你反复说太难了，它就真的会变得很难吗？
不会，我反而是会觉得
放松了，是吧？
对，
这种发泄，是吧？
对。因为不是你一个人难，就是所有人都太难了，啊，
觉得不孤独是吧？
啊，
但反正大家都看到你日子过得不好，我也就放心了，对吧？
对，丧中带着一点乐观，
嗯
嗯，
太难了，很快就要成为今年的年度词语，年度这个表达了，是吧？
我觉得是中年人的年度词吧。我其实我感觉还是中年人的年度词，中年人太难了。年轻人不会吧？
年轻人好像也
会有。
不然有什么呢？不然还有什么呢？今年没什么，年底怎么总结，对吧？
哎，你是一个会写年，你需要写年底总结，你肯定需要。
我写，
你肯定需要。
我非常喜欢写，而且就各种维度啊，什么年度这，年度那什么的。
啊，你就工作和个人都会。愿意去写这个？
工作不愿意写。
对，我看到有很多人就年底的时候会写年就是年度自己的年度总结嘛。
嗯，
我还不太没有这个习惯。
嗯，
对，但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我今年会尝试一下。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而且就会你会让自己觉得就是从一进入十二月这个事儿就开始了，就开始啊，
哦，
开始准备了，是吧？你自己年度策划是吧？自己给自己还。加戏是吧？所以觉得好像自己跟自己来个年度盛典是吧？还要颁个奖，年度电影是什么是吧？年度球星是谁是吧？
可以，嗯。
然后你隔了五六年回头再看2012年年度球星，哇，居然是穆雷，就很沧桑的觉得是吧？
嗯，
就什么感觉？嗯，跟写日记是一样的，但是写日记每天都写，压力太大了。嗯，你写个年记其实还好。
你有写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吗？
没有。试图建立过，太难了，
太难了，我也觉得太难了。我基本上都是从日记变成周记，变成就是年
纪，
很多人都是这样吧，可能，嗯，所以我觉得每天能写日记的人挺了不起，小时候是这么觉得的，
嗯，
现在这些人不知道去干嘛了，
他们都长大了，
不知道。
OK， 我们的节目呢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你会来 Q 谁来上面面相觑。
有什么范围吗？
都可以，但是这个人要上极客或者 Jello 的，就别 Q 那个生活中的人，我不认识，那不行。
我想一下，哦，毛巾，
哦，好选择。
毛巾其实我算跟毛巾有面基过吧，其实也是一个多人的场合，
嗯，
只见到了线下见到了真人，
嗯
嗯，毛巾，但是我曾经一度很想。
见的人，
对，是的，一度很想面基的人。
他现在在美国吧？
没有，他回来了，回国了，在国内，
在宁波，
嗯，好像是。我跟毛巾老师有一个点是，我去东京的那一次，然后我当时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在犹豫去哪个餐厅，我有些我的一个 list， 然后我在犹豫去哪一间，我在两间里面就是比较犹豫，然后那天很巧，就毛巾正好。推荐了一个餐厅，然后是我其中的一家，
嗯，
然后我就去了那一家，然后确实就是很值得，
嗯
嗯，觉得还蛮巧的一个事情，
嗯，他虽然最近发的少了，但是我确实也想很想见这个人， OK， 因为我们现在时间还是很近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面面相觑，也非常感谢杨老师的时间。
谢谢宋指导，谢谢宋长，很荣幸第一次面基。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机场的健身房里面，但是刚才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猫的声音，那是哪只？
可能是多特吧。
多特吧。好，谢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
谢谢大家，
再见，拜拜，
拜拜。我觉得集邮里面还是男生比较直男比较多吧。
那你觉得林航好聊吗？
林航肯定很好聊啊。
好多人都说林航不好聊。
林航很好聊啊。
跟他聊什么呢？
林航也是社恐。
社恐还好聊。
但林航他是 CEO 哎，他不太，他肯定能 hold 住各种的场面。
但是我不想他聊一些就是冠冕堂皇。
那么你就聊足球吗？
大家不想听足球。
那肯定是。
那肯定是。
谁会愿意听梁志在聊足球的？林航啊，林航，哎。